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南华早报造谣，习又被整蛊。蓬佩奥九月再度亚洲行访台，聚焦民主产业链。习近平为这件事致电拜登，拜登自爆有癌症，白宫急回应。拜登十日内同习通话，中共未否认。广州、上海商店现倒闭潮，六成民众不消费。特斯拉点解大量抛售比特币？马斯克话同中国有关。滴滴被重罚80亿元，网民话钱应该俾我哋受害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南华早报造谣有乜玄机？南华早报18号报道，中国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肖兹等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四国领袖发出邀请，在今年11月前往中国，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结果又被官方发言人赵乐坚否认，为习近平造成好大尴尬。资深出版人颜纯欧分析，日韩台亦离心离德，就连东南亚各国都各自同中共保持距离。在这么恶劣的外交环境下，欧洲四大国领袖同时访华，仅是习近平的梦想啦。这件事如果成真，就是中共外交近年最大动作，亦可被视为是中共外交困境的一大突破。但是邀请欧洲四国领袖同一时间访华，是历史上从来未见的大动作，形式有如欧洲四国领袖被习近平召唤，前来向中共朝圣，民族自尊心爆棚的欧洲政客会接受这种带侮辱性的好意吗？外交上的惯例，一国领袖来访都是双方国家大事，单是德国总理来访就已经足以惊动天下，怎可能德、法、意、西四国领袖约齐同时来访，让习近平一人大出风头，而四国领袖就好像仆从一样乖乖站在陛下听份，即使不是外交行家亦都知这种安排的可能性等于零。既然不可能实现，那习近平怎可能主动碰这个钉？西方国家信息透明，迟早新闻界都会得到消息，四国领袖中亦会有有心人对外透露，以作为打击中共的手段，未发邀请前都要计算利弊。与其发出邀请会有恶果，不如不做不错，静静地等二十大更实在。所以颜纯欧认为这个不是习派的动作，而是反习派在这里靠海。赵立坚即时澄清南华早报的报道是假消息，就是要撇清外交部为习近平挖坑的嫌疑。以中共今时今日的处境，欧洲各国视之为陌路人。早前吴洪波巡访欧洲几个国家，所到之处都是热面贴冷屁股，欧洲各国都表现冷漠。如果习近平仍然不识趣，对欧洲领袖颐指气使，那真是蠢得交关了。颜纯欧认为这件事最大可能是中共内部正是商讨怎样修复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其中当然涉及适当时候邀请欧洲国家领袖访华的可能性，但这件事被反习派利用，索性搞大它，将它整成一个四国领袖同时到访的既成事实，以破坏习近平的连任机会。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政府中有人识少少扮代表，自己做二次创作，将消息打包成一个通天机密，然后卖给南华早报。二十大之前，中共内部斗争白热化，出招心狠手辣，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还真是有好戏看。蓬佩奥九月再度亚洲行访台，聚焦民主产业链。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计划在今年九月再度访问亚洲，今次将专注于美国在亚洲盟友间的经贸合作，提倡区域民主国家防堵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 并建立更安全的民主产业链。蓬佩奥被称为是对台湾最友善的美国国务卿。据了解，蓬佩奥可能在近月宣布参选美国总统，以呼吁美国国内必须更清楚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为主轴，争取美国共和党提名。相关人士指，在宣布之前，蓬佩奥正规划再度访问亚洲，拉近和美国盟友的合作关系，并专注于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蓬佩奥今次访台可能会去台湾南部，更加了解台湾在科技产业的相关优势，并研究如何强化台美在民主产业链的全面合作。消息来源亦强调，今次蓬佩奥访问并未接受台湾政府单位的演讲邀约，但期间会拜访台湾政府相关官员。针对有关议题，台湾外交事务相关人士透露说，因为蓬佩奥重视同台湾关系，认为台湾的安全攸关美国核心利益，亦期盼台湾等美国盟友可以防堵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建立更多元、更安全的全球经济合作框架。即使计划参加美国总统选举，蓬佩奥仍然拣在这个时候访台，彰显同台湾的长期友谊。至于佩洛西是否访台就仲未确定，但蓬佩奥如果先来台，先从经济着手，打造民主产业链对台湾安全将更有保障。习近平就为这件事打电话给拜登。美国总统拜登在20号曾经说，有望在10日内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21号拜登透过白宫表示确诊新冠，习近平就在22号主动致电慰问拜登，说希望你早日康复。据央视报道，习近平在22号致电拜登，就拜登感染新冠病毒致意慰问。习近平在慰问电中又说，得知总统先生感染新冠病毒，仅向你表达诚挚慰问，希望你早日康复。拜登在确诊后亦透过社交媒体向各界报平安，说症状轻微。而白宫发言人尚皮耶亦透露，总统是在礼拜四上午检测呈现阳性，症状轻微，已经开始服用药物。而拜登的妻子吉尔就向媒体表示，自己中共病毒检测是阴性，将会继续预定的行程。有同拜登通过电话，对方表示身体状况良好。外界认为习近平仲是急于同欧美重新拉近关系。拜登自爆有癌症，白宫急回应。拜登近日频频口误讲错嘢，首先是佩洛西在宣布8月出访台湾后，拜登说军方认为不是一个好主意，另一个就是拜登自爆他有癌症，结果白宫要即刻出面澄清。拜登不经大脑讲嘢而闯祸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7月20号，拜登在麻省一场演讲中说自己有癌症，即刻引来外界猜测他是否有口误，定是重磅宣布自己的身体状况出问题。综合媒体报道，拜登在巡视一座煤电厂讨论对抗气候变迁所签署的新行政令时，提到小个时在特拉华州的生活情况。他说因为他屋企附近有间炼油厂，所以妈妈当时总是开车接送他们，每次开车那时妈妈都必须启动水钵刮走挡风玻璃上的浮油。拜登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和那么多和我一起长大的人有癌症，和为什么特拉华州有这个国家最高的癌症率。真清晰政治网站共同创办人贝文发布推文说，癌症这个如果不是总统史上最大的重磅消息，就是最大的口误。随后白宫发言人贝茨证实，拜登的发言是指过去已经切除的皮肤癌，而他不小心将时态讲成现在式。有网民就说，一个总统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这个不是不小心的错误，而是真是糊涂了。近日曾经在小布殊，奥巴马和川普任期担任白宫医生的杰克森亦说，拜登的认知能力将成为一个大问题，他有可能不可以完成整个任期。杰克森说，同年纪有关的认知能力下降不会好转，只会恶化。拜登十日内同习通话，中共未否认。拜登在20号结束麻省气候危机会议，准备回程嗰阵话，他预计在未来十日内会同习近平通话。当记者进一步问到他打算就关税问题对习近平讲乜嘢嘅时候，拜登未回应。拜登就任总统至今已经四度同习近平通话或者是举行视像通话。最近一次是今年3月18号，预计最新一次拜习通话最快在7月底举行，但他没有详细说明打电话的原因或者是计划的讨论主题。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7月20号回应说，中美两国元首通过各种形式保持沟通，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我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据彭博社报道，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对华关税可能不是这次对话的重点。该官员又说，这次潜在的通话还未确定，讨论内容可能涉及一系列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而同对华关税无关。广州、上海商店现倒闭潮，六成民众不消费。中国疫情反复不断，再加上政府的防疫手段强硬，令到很多商户越来越难撑下去，纷纷倒闭。据中国谷雨数据在21号报道，上海商场空置率达 9.8%， 呈上升迹象。另外，据中国央行2022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58%的民众不愿消费，情愿将钱储起。据报道，营商网营商数据显示，在今年1月至4月，中国购物中心日均总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19%， 其中以高端商场受的冲击最大。分商场等级的客流量数据显示，高端商场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24%， 就连定位较低的大众商场客流量亦较去年减少 18%。 报道说，一般来讲，若果商场空置率达 6% 就需要警戒。数据显示，在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重点城市商场店家关店的情况较多，其中深圳的开关店比是 0.95， 显示关店数略多于开店数，而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开关店比分别是 0.85、 0.88 和 0.76， 可见关店数明显多于开店数。其中钟表、时尚配饰、眼镜等传统店呈现明显的关店趋势，而海底捞、德克士等大众餐饮品牌亦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关闭几百间分店。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1%， 显示中国消费者呈现两种情况，没有消费机会和放弃消费机会。而中国居民消费减少并不限于实体商场，亦波及线上购物。受疫情影响，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指，近 60% 的受访者在疫情下收入大幅下降，连带影响他们的消费意愿。上海复工后房租涨势特别猛，往年涨幅都是在 1-5%， 今年却朝着 10% 往上涨。学生和打工一族因负担不起日益沉重的房租压力，纷纷离开上海，仿佛掀起另一波离沪潮。特斯拉为什么大量抛售比特币？马斯克说和中国有关。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去年大举投资比特币，掀起市场加密货币热潮。 如今随住加密货币崩盘，累计已经出售 75% 持有比特币。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就说，出售大量比特币的原因主要是无法确定中国的封城措施几时缓解，公司有必要增加现金部位。BBC 报道，截至去年年底，特斯拉原本持有的比特币价值约为20亿美元，但现在已经卖出3/4的比特币。从看好投资到大举出售，最主要原因是加密货币近期暴跌，比特币今年下跌的幅度已经超过 50%。根据特斯拉公司的说法，这次出售比特币进账约为 9.36 亿美元。马斯克是高调拥护加密货币的重量级人物之一，他在社交媒体的推文动辄影响交易活动。在去年2月，特斯拉被揭投入15亿美元投资比特币，促使比特币市场需求攀升，比特币价格波动大，去年11月一度飙涨至近7万美元，之后崩盘。CNBC 报道，马斯克20号在财报会议上表示，我们卖出大部分比特币的原因是因为不确定中国的疫情封城情况几时缓解，扩大现金部位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马斯克仲话，这个不应该被视为是对比特币的某种判断。又补充话，特斯拉未来对增持加密货币仍持开放态度。滴滴被重罚80亿元，网民话钱应该俾我哋受害人。网信办7月21号宣布，对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罚款80亿元人民币，另外仲对滴滴董事长、总裁各处100万人民币罚款。分析认为，处罚落地标志滴滴渡过一个难关。有网民认为，罚款应该补偿俾受害人。网信办公布对滴滴长达1年的调查结果，称佢共存在16项违法事实，对滴滴处以超过80亿元人民币罚款。而滴滴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维、总裁柳青就各被处100万元罚款。滴滴的16宗罪涉及的基本都是违规收集客户信息，例如乘客手机内储存的内容、行车地图和人脸识别等隐私数据。通告一出，即刻引发网民的嘲讽。今日看到滴滴被罚款80亿，说是侵犯用户私隐，但是我有一件事不明，滴滴侵犯的是我们的私隐，要赔钱都应该是赔给我们吧，我们用户才是受害人，这80亿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分了它？就好比有人开车撞到我，那他应该赔偿我的医药费，而不是将医药费赔给交警。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找个侵犯用户私隐的藉口，重罚滴滴。我作为用户，不觉得私隐被侵犯，我所仇恨的是健康码、行程码侵犯我私隐，更关键的是滴滴我可以选用定是不用，而健康码、行程码是强制的，所以才最无耻。亦有网民质问话，你说一个叫车平台要这么多数据做什么？绝大多数互联网产品如果严查，滴滴的这8宗罪都必然存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没有私隐可言，只是哪个想到剪切版数据都会被收集。大家知道离谱，不知道离谱到这种程度。有网民提醒说，滴滴的审查和翻车只不过是杀鸡儆猴，至于哪个是猴，大众心里面很清楚。互联网的黄金十年早就过去，好日子一去不返，其他互联网公司再不自查自改，一样会翻车。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